我觉得确实是中国人的幸运，当然我们也受少数民族欺负、侵略，但他们融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块说长城以北，始终是我们汉人在这活着，这倒是，跟世界其他民族好多不是这样的，在我土地上易主的情况很多，换了主的情况很多。由于波斯人以前有文化积淀，加上他们的民族性格比较细腻。语言艺术、文学艺术修养都很高，所以到阿拉伯以后呢，把阿拉伯人就带坏了、教坏了。阿拉伯人非常质朴，就是原来非常的质朴，就是用诗歌来娱乐娱乐耳朵就可以了，其他的歌也不会唱，舞也不会跳，更不用说其他的高级娱乐全都不会。后来阿拉伯人教他们。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好多有两种评价。有的人说是那个波斯人把阿拉伯人教坏了，原来我们阿拉伯人多么质朴啊！波斯人教会了他们享受，所以痛骂波斯人。那有的人说好，说波斯人教给你们文明，原来你们没有文明。关于这个，他们在历史上，在公元八到九世纪持续了100多年的关于阿拉伯人优越还是波斯人优越的大争论，学者们进行争论。就是究竟谁的文化更先进？后来争论来争论去，两方相持不下。阿拉伯人说他更好啊，波斯人说他更好。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文化是融合了。在公元10到14、15世纪这500多年的期间，阿拉伯诗歌以诗歌为主导的，当然还有其他故事，主要诗歌为主导的文学达到了最光辉灿烂的状态。这个东西我们还得给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才知道，一个国家诗歌繁荣不繁荣，凭什么说的？总体上看，还要具体的看。总体的看，诗歌的影响、诗歌的产量、诗歌的质量，然后呢，要看每一个具体的诗人。中国的诗数量不少了，这个。全唐诗大概2万多首，诗人也不少啊。但是中国由于长期以来诗人不是一种身份，中国从来就没有专业诗人，全都是官吏和有文化水平的人作为一个修养，而不是作为一个谋生手段和一种职业，这种非职业化。大家都知道啊，你说我们谁屈原是职业的吗？李白是职业的吗？杜甫是职业的吗？都不职业。他们职业是什么？他们职业是官，他们的职业是政客，是政治家。中国的诗人都这样，不靠写诗赚钱，他们有赚钱的门道，有的是地主，有的是官僚家庭。因为能赚钱，所以才写诗。因为写诗是费钱，比如写完诗以后，家里要出家集，出了集子。一般印那么找人刻是很费钱的，印那么几百部《唐诗名山》，传之后人，然后其他分发给亲朋好友藏起来。所以过去那个大家户，谁家有藏书的，说明这个家有家传。我老爷爷写了本诗集，什么什么集，到现在还藏在家里，说明他家有传承啊。什么叫诗书传家宝？我就说，不是别人的书，是你老祖宗写的书，你传下来。当时所谓出版是这样，当时这个我们中国的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产量很低，一生写不了多少，篇幅太短，是吧？篇幅很短，因为不可能篇幅很长，没工夫写。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是一挥而就，可是波斯呢？博斯一首诗的长度，以我们中国已经翻译出来的为例，比如说《马特纳维体》，每一卷在500-600页，6大卷，这是一首诗。《列王纪》也一样的篇幅，也是6大卷，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一个诗人，你一生当中写上100万行诗，还有写200万行的，就说是，但是没留下来。这样一个庞大的量， 其实你一个圣人能写我们差不多一个半个中国几代的圣人的一个数量。抒情诗和叙事诗齐头并进，中国只有抒情没有叙事。国词是短诗四行里也有，长诗回去好几本里也有。关于短诗四句的，有人说那是受中国的律诗的影响。杨夏义就这个有一篇文章，但是我看证据不充分。他是讲这中国的律诗对国词的一个影响，就是短诗他也有，长诗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诗都有，有写历史的，有写爱情的，有写哲学的，有宗教诗人，有生活的诗人，有历史的诗人，有个性的诗人，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类型的都有。这些诗人呢，好多就是为了写诗，一辈子什么都不做。他只有一辈子什么都不做，他才能够写那么多，就是职业化。在古代世界当中，诗歌职业化的国家，写诗职业化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都做到了。说在印度能做到，出家人，就是那个宗教人士，他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啊，吃穿不用管，剩下的就是写作，我也可以叫做职业化，因为他靠这个活着，靠这个活着就叫职业化。但职业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拿这个赚钱，拿这个赚钱的更职业化。中国什么时候职业化了，我们什么时候文学才有大规模的爆发的增长？比如说清代，我们小时候可以明清，我们小时候可以卖了，开始可以卖钱了的时候，小说好，现在我们据统计目录大概将近3000种小说长篇，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没有功夫写那么多。你比如说金瓶梅，人家连名都不想说，因为那个东西写小说的人没有一点自豪感和有一点那种优越感，名都不说，现在干什么？卖钱的，只要卖钱就行，并不是要文明的，写诗写文是为了文明，写小说就是要卖钱。这样，当然也有些人例外，像《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作者要早有商品化意识，早写了，这么了不起的才能，一本写不完就死了，他应该早点写，把它写完，至少把写完吧，没有这种职业化的感觉，所以就不行。现在博斯诗人，我们国家翻译的。有一套书叫《博斯经典诗歌文库》，全18卷，印的非常漂亮，漂亮就是跟国际印刷水平，我觉得绝对不差，但是也非常贵，1800块钱一套。当时那个咱们国家领导人向伊朗访问的时候，带这套书去了，交给伊朗总统了。当时出版社要印这个书，印得这么漂亮，就是要获奖的，就没打算卖给一般的读者，因为谁都知道，一般中国读者别说是1800，就180让你买你也不买，因为你不知道博斯诗歌是什么东西，你没有阅读期待，是不是？他不可能买，所以出版社就干脆弄得高端点，印特漂亮，送人的，搁图书馆的，然后为了评奖的，结果那年评上了外国文学类翻译类一等奖。拿着东西抱到评委面前，评委就傻了，一看确实是，而且翻译者都是我们国家北大的，以这个张宏年为首的，张宏年的学生为首的十来个，都是一流的博斯语人才，翻译得非常好，所以这个这一下子18卷基本上解决问题，就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全都译过来了，也不是全译，但是基本上都译过来了。像那个哈菲兹诗，现在我们全译2卷有哈菲兹全集，因为他的抒情诗写的短。那其他的呢，那些叙事诗呢，我们只译了马斯纳维集和列王集。大体是这样，我们图书馆是不是有收藏？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就关于对博斯诗歌的这个研究啊，因为涉及到语言的障碍。我们在语言纯语言层面上无法进行，但是文学研究要光指望从纯语言层面上研究也不行，重要的要从审美文化、历史文化角度去研究，可以超脱语言的局限性，通过译本也可以进行，所以对有些东西，对思想观念、审美趣味 意向、感情表达方式这些东西，我想通过译本完全可以解决。那么博斯文化对我们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对乌尔维吾尔族的影响，还有博斯文化对穆斯林的影响，像穆斯林长期以来我们就拿这个萨迪的《羌威元》作为修身教科书。我们牛街，北京有个牛街，牛街的穆斯林都会念，甚至有的人部分会背博斯之人萨迪的《羌威元》，这是诗和文相见的一本有名的名著，早就50年代早就一成众人了，作为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林，是穆斯林的一种道德方面的一个修身养性的书，有点像中国的《增广贤文》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但是很美，文章写得很美。所以中国的穆斯林很多，那我们在文化上主要受博斯的伊斯兰文化影响，而相比较而言，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影响倒不是最重要的，博斯倒是最重要的。历史上我们跟博斯的联系也很多，关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像这个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这种没出息的做法，导致我们对西方的忽略，对东方的忽略，对西方的依附。这个世界绝对不仅仅只有西方，只有美国。希望大家切实意识到这一点，来矫正现在由于国家的偏颇的语言政策，带领着我们所谓走向世界，跟世界融入世界，跟世界一致，实际上是跟西方一致，走向西方的意思。我们真正的文化上全面开放，就必须对像博斯、阿拉伯、像全世界，像我们尤其我们亚洲国家，我们的邻居，真正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对他们开放，这样才能抵消或者平衡西方文化强势对我们的冲击，造成我们的文化生态不平衡的问题。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这应该是个大问题。这个关于博斯的古典诗歌的代表人物，我这儿举了几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先介绍诗体，然后介绍几个人，比如说鲁达基，在修订本56页，比如说费尔多西，这两个人的集子都有翻译啊，比如说内扎米，也叫涅扎米，我们有他的两个译本，其中有一个雷利马基奴，这个早在90年代中期就有张宏年译成中文，就是有点像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长篇爱情叙事诗，写得非常动人。博斯人有点像中国，特讲道德说教很多，跟阿拉伯人原来不太讲道德，后来又受博斯人的影响，就专谈道德。所以博斯的文化和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文学。后来因为接受了伊斯兰教，所以宗教气氛比较浓。实际上他的拜火教就是一种伦理道德体系，善恶冲突，善恶二元对立是博斯人的世界观。所以是用宗教来规制的一种道德世界，道德世界观，道德世界秩序。写得很美，这个雷利卡马基努，他的所谓这个五卷诗都是这样，全都是爱情故事，而且爱情悲剧。然后就是13世纪以后的莫拉维，刚才我说的马特纳维吉是一个百科全书，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们中文全文翻译，这里边很复杂，非常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诗集啊，它是代表了苏菲派的观念，苏菲派的价值观念。苏菲派是个什么派呢？它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苏菲，阿拉伯语 粗布毛衣的，就是拿那个比较粗糙的毛织的毛衣的意思。穿粗毛衣的人，就是生活不讲究，生活简朴，修苦行的那些人。这些人讲究修苦行，然后用修苦行接近安拉，通过自己的道德约束，特别是肉体的这种受苦，来解决日常生活当中的享受，身体享受，这个又入于享受，然后逐渐接近神的世界，是一种神力主义的宗派。为了讲苏菲主义的哲理，好多苏菲派教徒喜欢写诗，在诗当中大量写到情诗，男女恋爱，有的非常赤裸裸，非常肉欲，但是那个男女实际上指的是，隐喻的是诗人和神的关系，男女交合隐喻的是那个对上帝对神的追求，对安拉的追求。这种想法显然受到了印度文学的影响，印度诗歌里边有大量的把男女的交合想象成是人神交合的最高境界和最高体验。